大家好，大家好，这里是不讲道理，我们是疯狂更新的劳模不讲道理，我是老蒋，
我是老李
啊。这期呢来聊一聊三体啊，由头当然是最近的这个网飞版三体，然后我们俩都看完了，这个当然也会从网飞版三体聊到啊腾讯版三体，
是
聊到原著三体，聊到大刘，我猜啊，我猜都会聊到、啊、
可以，对对对，
好，那这个从什么就先说说整体对网飞三体的观感，老李你怎么看？
现在我是看了两集就不想看了，我觉得挺一般的，
嗯，
然后后来想着做节目那就给看完吧，啊，这样看完的、嗯、然后我看国内豆瓣呢现在好像是 6.9 吧，
啊，
然后 IMDB 是 7.8 7.9， 烂番茄反正也是将近8分那样，就我觉得国内观众打到6.9分啊、
嗯、
多少还是带点情绪的。
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说，豆瓣对于商业片7分就是一条合格线，也就是其实我对这个网飞三体的感觉跟你很像，如果要不是咱们要弄那个节目，
嗯，
我大概会在第二集或者第三集弃掉
啊，差不多、
啊、但是呢我觉得它不差，就是它
凑合能看，
那能看能看，然后呢我会感觉这个东西一些选角还有一些改编的处理，有意思，他的一些处理方式比较有意思。
我能理解他一些改编的初衷，但可能有一些没处理好。
但是最终最大的问题是他三体的核心给人的感觉没弄出来。
哎，
啊，
是
他的氛围，比如说我们不说三体整个的这个氛围和质感，我们就说光第一部，那其实是有点没出来的意思。
对，我觉得这样，咱俩先从这个网飞三体，就是说说它的优缺点吧，
嗯，
评判一下。先说优点，
嗯、
就是我先想到的啊，就是它的叙事节奏还是可以。咱先不说这个整体怎么样，
嗯嗯、
叙事节奏，它用了8集的剧，讲到了小说第一部半，差不多吧？
非常快，这个进展已经超乎想象的快。腾讯用了几10集才推进到它的这个。推进的地方，
对
节奏快显然是一个节奏快又没让你觉得看不懂或者没让你觉得很凌乱，那就是一个优点，
对、
在影视方面一定是一个优点，这个我是完全同意的，
比较符合当今的这个影视剧的这个节奏。
嗯，然后我觉得另外一点是它的画面和特效做得不错，然后特效做得不错，这个我们不是在专我不是在独立的去说它的特效做的不错，给人带来一个观感是比较统一，尤其是关于里面 VR 游戏的那个部分，就是腾讯的那个 VR 游戏做的很像一个乱入的东西，突然大家现实世界中你还倒计时什么这那样，突然就进入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
的。腾讯版你都看完了吗？
我
看
到20多集，
我没看那么多，
我看到20多集，对。然后网飞版这个我觉得对这个 VR 游戏里面世界的展现还和还原或者说展开还是不错的。
他那块不错，就是每一次每一个纪元他怎么毁灭，
对，
他怎么这个一轮一轮的，他这个视觉呈现他其实满足了我在读小说的时候的一些想象。
嗯，
这一点他确实做得挺好。
而且东方里面的东方的文明是东方的，然后英国那边的是英国那边的，就是
哎对，这个
各自能看出它的特色，
对，
包括一些现实质感，
就是那个叫什么三珠，三个太阳一条线的那个叫什么三日凌空那个啊，它都浮上天了，哎，对，所以就是它这个三体游戏里这个视听冲击还是挺不错的。
嗯，
就是有但毕竟是游戏嘛，他呢能进去第一关第二关反复的重来，对吧？但是呢哎，我现在就体会啊，游戏毕竟是游戏，这个现实中不能那么多重来，还是需要更多的保障抵御风险啊。没错，在这里占用大家几分钟聊聊小雨伞保险经济这个平台。那说到保险，其实这段时间我自己对保险这件事太有感触了，就我前段时间自己在视频里其实讲过一次保险，让我很没想到的是，就是很多尝试给自己或者家人增加点保障的朋友，对保险的一些基础了解并不够，就是类型啊、种类啊、医保和商业险的关系，哪一种适合我，很多朋友在这方面是有点蒙圈的。所以我觉得保险这件事还真的是需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怎么买也要有一定的规划，不能不重视但也不能盲目的买。就比如我自己啊，我已经有冠心病病史， 那么如果我在这个基础上想给自己增加一份保障，那找哪家的什么产品啊，针对有冠心病史还能提供保障的，这是一个挺麻烦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哎，保险经纪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把我的具体情况跟他们一说啊，让他们给我推荐匹配出属于我的这个很个性化的方案，省时省力。
嗯，除了李好帅这种他知道自己情况然后想节省精力的，我觉得保险经纪对于我们这种啊，很多日常生活中没有留意的方面也是有帮助的。比如说我啊，我有时候会出去运动打球，然后呢其实也有相应的像运动意外险种。再比如说如果你是女性，他们有可能会让你考虑一下家族中的女性亲属有没有乳腺或者 卵巢相关的这个癌症病例，他们也有专门针对女性的防癌险。再比如说你担忧以后养老的问题，想提前了解一些养老规划，他们也可以给你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啊，这些往往都是我们平时比较难留意到的方面。所以说呢，我和老李今天推荐的啊，不是具体的哪一款保险产品，而是小雨伞这个保险经纪平台。小雨伞是国家金融监管管理总局批准的正规保险经纪平台，它深耕互联网，服务过上千万的用户。他们和平安、人寿、人保等等多家保险公司达成了合作，险种覆盖的人群从成人、少儿到中老年人都有啊，非常丰富。你可以把小雨伞想象成一个能选择不同险种的这样一个保险产品超市。那咱们买东西都习惯货比三家，其实选保险也应该这样，可能没有最好，但一定有适合自己的。那么怎么选，这里就要夸夸小雨伞专业顾问团队提供的一对一咨询服务。他们会根据我们具体的情况和预算帮我们做好保险规划方案。
嗯，如果呢你已经买过保险，你也可以让他们帮你们分析一下啊，你现有的配置是不是合理，哪一些适合保留，哪些方面可以补充啊，让他们用专业的视角帮你评判一下，这样自己心里也有数。那这期节目呢，小雨伞保险经纪平台也给不讲道理的朋友们提供了两份福利。第一个是用一分钱预约一份原价68元的小雨伞一对一专业咨询。另外一份福利就是针对我们频道的女性朋友，可以领取一份免费的一年期女性防癌险。没错，我们节目创办的理念就是关爱女性。以上福利大家可以在小雨伞公众号发送不讲道理四个字领取，或者点击 show notes 和置顶评论里的链接也可以。希望对你有帮助，祝大家健健康康。
说到什么呢，咱们
接着讲优点。就优点讲
了
一个叙事节奏，一个这个视觉呈现是不错的，
视觉呈现不错。嗯，
然后呢我觉得他把这个除了这个叶文洁线之外的另外一些现代线的那些人物呢，收束到了一个叫牛津五人组这里边，我觉得他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
哎，这也是我还真差不多这么想，因为我看网上喷这个的喷的很多，但是我觉得不错。
因为大刘的原著他其实现代线的人物分得太散了，彼此没什么关系。
我觉得其中最好的一个就是把云天明这个角色纳入进了五人组。云天明在原著里是很奇怪的一个，
就蹦出来这么一个，
突然蹦出来一个，然后蹦出来又是一个他妈纯爱故事，
为贡献一块脑花。
对，贡献了一个脑花。然后就云天明整个线都很奇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原著里面他那都是那种非常冷冽的，大家互相根本就是我不管你死活，你也不管我死活，突然出来纯爱战士，然后这个纯爱战士突然一个脑花就送出去了，然后这个脑花送出去中间完全没有他，然后
很长时间回来又讲故事，
然后就突然出现，然后又是一个精壮男子在外太空种地的一个画面，然后又是他光光光讲了三个寓言故事，
对，
这个人物就是极其的割裂，我觉得这个处理是好的。
对，这其实是大刘的故事一直被人诟病的点，就是原著就是工具人。
嗯，
就是
对
科幻作家，其实像大刘这一挂的科幻作家，他们的创作是先有 idea， 先有个想法，
嗯，
然后剧情和人物是服务我这个科幻想法而出现的。
对对对，它有很强的功能性。
对，所以呢从这方面倒是可以理解啊，很多科幻作家是这样。但是你放到一个影视再这么处理的话，你处理不过来了。
但我对有一个稍微不太同意的，就是云天明这里面100%寄托了大刘的一些私货，就是这种理工直男，理工直男作家对于爱情的想象
啊，
这种自我牺牲，我都怀疑大刘在写这时候把自己感动的稀里哗啦的，你信不信？
我之前做《三体》那期节目，我没轻吐槽大刘这一点
啊，
就是这个理工男对于爱情的想象，就是还有一段就是那个谁罗辑。和那个女孩叫什么来着？她找一个白衣翩翩的少女，
对，
带人去卢浮宫，那，
没错，我觉得这两个东西
铁直男的那种，
一定是有他的私货的。
啊，大刘对这个白衣女性的想象贯穿在作品当中。就早期那个谁，叶文驹她闺女叫啥来着？
程心呐、啊？啊，
不
是程心，忘了死的那个对吧？
对，他们刚开始出场也是白衬衫干嘛？但大刘对于这个形象，可能就是他这个。
和二
白莲花就是他的白莲花，
和二次元们在日本文化里想象出一个圣洁的女性形象，圣女有点类似。
对，这个我觉得吐槽大刘这一点，就是毕竟那个年代的人嘛，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可以理
解。
这个属于善意的吐槽。
对、
啊、
，OK， 还有什么优点吗？
还有什么优点？我感觉
其实也不多了，
也不多了
对
啊，就是怎么说呢，它整体上给我的观感是串剧情串的比较快。我相信对于没有看过这个剧的，没有看过原著的人来说，尤其是西方的一些人，相对也比较好理解。
是
衔接的比较好。
我想到了一个，就是很多人吐槽那个宇宙在闪烁，说宇宙不是真的那样闪。但是我觉得影视化这么处理是 OK 的。
不然他得铺垫很多东西。
对。
如果他想在八集内结束，他在铺垫这些东西有可能真的就没有篇幅了。
对，
而且我们不从科幻的角度去讲，我们从一个影视作品的角度去讲，编剧把这块放进去，把这个解释放进去的性价比很低。你解释了半天，
对，
可能我们用一个冰冷的逻辑来讲，从奈飞的逻辑来讲，你最后只服务了5%有这个欲望想听这个，说好爽，你们好严谨，但剩下的人就觉得无所屌味，无非就是外太空人展现那种奇迹，我管你是什么奇迹，
他没有达到一个视觉呈现的 那种。而且就这部网飞这部剧，它其实摆明了就是给非原著党看的，
它
是扩大影
响力的，一定是这样的。他在拍出来之前就一定是这样的。他为什么非要给中国看过这个片的人看？
对，
咱们
又看不着，理论上又看不着网飞，
理论上又花不了这个钱。
对，
那一个商业机构如果那么做，我会觉得你疯了。
对，所以我觉得他宇宙闪烁那个是 OK 的。我觉得还行，就是哎，这么处理我是能接受。
对，我也觉得是 OK 的。
就是、我说一个理念，我在看之前呢，我就给自己植入了一个理念，就是看这个剧要速看，就是那个素荤素的素，吃素的素，
别想原著，
对
吧？对，
别想原著，把原著忘了，这样看，哎，觉得还可以。你要是带着原著的东西去看，哪能挑出太多东西？
其实我推荐两种思维去看这个东西啊，就是一种是像老李这种归零的思维，就是我就当没看过原著一样。第二种思维是我有时候看这种改编，我两种东西都会有这样的，我是会去原著对比，但是我不是在揪他有什么东西没有按原著走我就特别生气，而是我会去想这个东西对原著的改变，编剧和创作团队是为了什么，这个东西他得到了什么收益，他有什么损失，你会以一种创作者的视角去看他，就会觉得很有趣。你有时候就能理解
他为什么这样做，
你不要以一种说我是三体的信徒啊，然后我看到他们被改编我就巨生气
啊。
那这
我其实想质问一句，这样的就是三体卖版权你分着钱了吗？
对，
没分着，你太有主人翁精神了吧，对不对？
对对，而且你喷国内的，你还能造成点舆情压力。说实话，网飞也不在乎你喷不喷。
对
对，然后咱们再往下聊，就是你觉得它主要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我看完散，一种散的感觉。
这
种散
就是一种非常顺的散，非常顺滑的散。
对对
啊，因为大刘其实在这个三体的贯穿全篇是有一种非常冷酷的站在人类之外看宇宙进程或者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那种冷冽质感，他完全没拍出来这个东西。另外一个我觉得是三体中的那种氛围感，他也没有拍出来，就是当这种巨大的危机来临的时候，对他们，对整个人类社会那种巨大的压力，大家人性在里面挣扎，然后操作会各种变形的那种东西也没拍出来。这个东西我能理解是腾讯版三体它非常忠实原著，也是被广大的三体迷们认为很不错，我也觉得不错。是开始它其实拍的不是一个科幻，开始它拍的就是完全按照悬疑剧的思路去拍，那有点黑暗，甚至有点悬疑的那种感觉，来破案，来解谜，这个东西是符合原著的思路的。但是我完全理解三体没有按这个东西来，因为你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质感去走，会吓退很多人。 你会跟很多的压力，说我为什么按照一个，就是我为什么要跟着你紧张或者怎么样啊？但是确实有点可惜，因为他没有做到一种平衡。比如说我能想到的，他有可以处理成什么样的一种质感，就是怪奇物语第一季的那种质感。
我忘了。
就是一个小镇，然后遭遇到一种莫名事件啊，大家弄不清楚为什么，有一种黑云压城，但是呢你又会感觉很兴奋，因为他用了一些处理，他是展现了一些奇观啊，他给埋下了很多伏笔。
会不会就有点走向 B 级片那感觉呢？
有可能啊，但是怪奇物语第一季是一个话题作品，也是一个流量不差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是在这方面还是有机会比现在平衡的更好的啊，他确实没有做到。
嗯，我觉得网飞的创作者有一点没有做到，就是他没有理解大刘一个宇宙观和文明观。
嗯，
就是我顺着刚刚批评大刘的那段说，就大刘的人物都是工具人嘛。
嗯，
因为咱一般的文学作品人物咱都讲有那个 arc， 那人物得不能一张白纸从头到尾，对吧？人物得变化。但是呢，大刘作品里没有，谁都是出来什么样，结束就什么样。
嗯，
那这很多人吐槽的地方。但是大刘呢自己说过，就是说当科幻小说来到了一个宇宙尺度，那么被刻画的对象就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个文明。
嗯嗯。
那么我顺着这个，我之前在节目里解释过，就是说那么你把地球当做一个文明来看，其实这个地球的文明它是有弧光的。
对对，
最早叶文洁
没错、
啊、自暴自弃了、
嗯、
对吧？然后呢罗辑哎求生威慑了，
嗯，
然后再到后面威慑了，大家幸福了一段时间之后，诚心那种啊那种博爱那种相对软弱的那种心态又出现了。
嗯，
如果你把每一个人物当做地球这个文明的一个代表的话，它其实地球这个文明这个大人物它是有弧光的，它是有变化的、
嗯、而且有起落，嗯，有冲突。
在宇宙尺度一个文明是被刻画的对象，
嗯，
就是我觉得这是起码解释是解释得通的啊， make sense 的。
嗯， 嗯，
但是那个网飞版三体就没有把握住地球文明这个事儿在面对这件事情上的一个总体感受。
嗯，
这种画面没呈现出来。
我觉得大刘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的创作心态必然包含了一种对主流科幻叙事的反叛，就是我认为他会有一种恶毒的快感。
主流科幻叙事指的是啥？是意思是美国科幻影视这种吗？
对，比如说我在看海伯利安，我非常喜欢海伯利安三部曲，然后洋洋洒洒一个巨著，而写的其实很复杂，不管是世界观还是里面的技术线路、人物关系都非常复杂，但是最后不可避免的还是回到一个有一丢丢有点像爱和人类的这种呼唤、
okay.
然后拯救了人类命运。大刘有一点几乎是恶毒的，在有一种我把这个东西反过来说、
啊，
我里面描绘很多人性，
哪有什么爱呀？
最后我告诉你、
就是，
这些东西爱有，但是它屁都不
是。就是一脑花，爱就是一脑花，
它不重要，它最后也没有拯救人类。
嗯，
它一次一次的把这个东西去破灭掉。
嗯
嗯，就好像是有一个东西，然后站出来一个英雄，然后把它拯救了，最后不告诉你都不重要啊！人类和三体都是一粒沙子，
一样的
最后歌者随便甩过这东西，你们全完蛋。我觉得他是有这样的一种站在宇宙视角来看人类道德观，一种去道德化的这种快感。
哎，你会不会觉得大刘是一个环境决定论者？
环境决定论者，
那环境变了的话，人的道德水平就要
啊，一定是，一定是，一定是。我觉得他的道德观。就是这个书最精彩的部分，我觉得我个人我先说啊，我觉得《三体》是一部伟大的科幻作品，它不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但是它非常在科幻史上100%能留下一笔，那其中一个伟大的地方就是它全篇是有非常集中的表达的，其中一点就是你说的这个环境决定论，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的东西来表达，我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去道德化的气质，就是它会在。你跟他这种东西讲道理，一般的我们生活在普通的地球上入世的这些人，我们是不会有这种感触的。但是当你把它置在三部的一种作品里，你就能理解道德，你就能理解大刘为什么这么看这个宇宙。
嗯，
因为我们把如果跳出个体，跳出国家，再跳出社会，再跳出人类文明，我们站在更高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三体人的道德就是那样的。因为他就生活在那么一个世界里，他的道德观就是被那样去塑造的。
对
啊，他甚至不但是去道德化，他还有一点逆道德化，就是在他的这个叙述里，他是层层递进，最后推出来一个极其黑暗的宇宙。 宇宙畅想，这个黑暗的就是最后发现大家都是损人不利己，共同把宇宙推向一个深渊的这么一种共同叙事啊，它的有点这种是天地中的环境，是宇宙的参数，是我们这宇宙的一个物理结构逼着大家共同进行了一个复合博弈
啊
啊，所以不但去道德化还逆道德化。
你说到他那个黑暗森林法则，就是说你被这个说服了吗？这个法则
我没有太被说服，
因为我发现很多就是读者已经因为三体的过于火爆，过于这个现象级，就很多三体迷已经把三体当中的理论
当成一个真实的宇宙社会，
对，然后去投射到现实当中
啊，没错，没错，没错，是的，我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宇宙中也许是 OK 的，因为就是我下面说的有点中二啊，大家要理解，因为我们在探讨一个科幻作品，我们其实是把科幻里面的世界观有一些我们在讨论，把它当做真的去讨论，你只有这样才能进入到一个作品里。那么大刘里面的宇宙观念是什么样呢？是他认为我们现在宇宙是一个高位截瘫患人，这是高位截瘫患者，这个是原著里面的原话，因为我刚看完，我印象非常深，就是
我怎么没印象了？
有后面大概全书进展到70%左右的时候，他说现在的宇宙就是一个臃肿的高位截瘫患者，为什么？因为整个宇宙在膨胀，对吧？膨胀的速度
都快归零的时候了，那个、
几乎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的三维宇宙，我们此时此刻的宇宙，
不是，就是说，然后就要引出为什么要归零？
是没错，要引出那个更黑暗，比黑暗森林在进化版的更黑暗的黑暗宇宙。那么先说这个高位截瘫的概念，就是我们现在宇宙是一个不断在膨胀的过程，而且膨胀的速度几乎和光速是接近的，是同样数量级的，但是光速是一个很慢的速度，才30万公里每秒。这个那么这个速度又是直接被限死的，你不可能突破。那实际上如果我们想象从宇宙的现在膨胀的最外围有一束光，有一个信息，我们不说光，一个信息想要到达宇宙的另一侧啊，就是相当于
有可能永远也到不了，
你从朝阳到石景山啊，你从通州到石景山你越走这个北京是在扩大你可能这辈子也到不了，
越来越大，对吧？
对，那在这样的一个尺度上，我觉得黑暗森林很有可能是成立的，因为大家之间的猜疑链它是成立的。我没有办法判断你善良不善良，你又有这个，它实际上就是有两个前提和两个理论嘛，最后合起来传出了一个黑暗森林。前提就是生物的扩张是指数级的啊，我们对生存是文明的第一法则，而且我们不是贪婪，而是因为生存就会扩张，扩张就势必会产生对资源的争夺，而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尽管宇宙很大。那么我们有猜疑链，猜疑链就是说双方没有办法一上来像我和老李这样坐在一个桌子上说啊，我没想打你，你也没想打我，咱们一块玩吧。
猜疑链就是因为光速，
猜疑链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高位截瘫的宇宙里，我没有办法等你给我一个回应或者怎么样，
没法构成有效交流，
没法有效交流。在等待有效交流的这个过程中，或者在发出信息的过程中，因为技术爆炸我可能就被你灭掉了，那于是大家就都不出声，然后谁那有任何一个光点，就所有的狙击枪打过去，这个光点就被灭掉了。那这个我觉得是，我不说它合不合理，因为很中二，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宇宙到底是不是真是这样的，但是听上去是 make sense 的。但是为什么我说我最终不太买账它这个东西，因为大刘给在后面基本上最后一本给出了一个更高规格的畅想，就是当他接触到四维气泡的时候，他说整个宇宙是一个可能原来有10维甚至有12维，那么是他，而且他给出了一个形象化的描述，他说10维或者12维的宇宙是一个光速接近于无限的，就是每一个信息和每一个物体都可以在这个宇宙中瞬间从一端达到另一端。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会有猜疑链呢？这是我的一个质疑。
OK，
你这种情况下等于我们你可以想象
可以有效沟通了，
大家都在一个广场上，就跟联合国的议事厅一样，大家都在一个广场上，我和你老李咱们两个是10维生物，咱们互相直接连对方的内裤连对方的身体脂肪有多少全都一瞬间就看清了，看不清思想没有关系，咱们一瞬间可以进行无数的交流。那为什么没有办法通过交流来解决猜疑链的问题呢？所以我觉得但是我当然能够理解他这么写，就是现在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大刘没有想到这个 bug， 或者他在他脑子里给解决
了，
另外一个就是他觉得这么写很爽，就是你最后流露出一种很哥特的更暗黑的气质，在审美上是更高级的，确实他是更高级的， 我们像做知识区视频一样打补丁说啊，虽然这样但是也有文明是不高级，
对，
更高级的就是所有文明全
是
下三滥，
对，
全都是下三滥，而且就他们把宇宙搞坏的，这个如果他是这样的话我能理解的，如果他不是那我会觉得我无法说服我，
嗯
啊，所以黑暗森林我是这样一种，嗯，就我刚才已经表达了
OK，
嗯嗯嗯，你是怎么觉得？
那我对这黑暗森林其中的一个原则的基础就是光速这个事儿，
嗯，
我是有一段时间很着迷
啊，
就是为什么这个极限是光速，这个宇宙的极限是光速，就是实际上各种科幻作家给过很多解释，
嗯，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莱姆给过的一个解释，
他说什么？
他说一定有更高等的生物限制了我们这个宇宙的光速
啊，是，我在看其他的科幻作品，哎，莱姆是写深渊的那个，不是吧？
我忘了。
我看深渊上的火的时候，他给出的是一个类似于起点小说里面修仙宇宙的那么一个概念，就是外面是天界，
嗯
啊，不是时间尺度啊，不是宇宙是从天界跌落到凡间的，
啊，
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就有天界，天界人家活得好着呢，
嗯，
人家光速根本就不是30万公里，
嗯，
他们看我们跟幼儿园一样，
对
啊，我们在那个所谓的光幕，
那这个
在这个
那在那个修仙小说里边，他那个我们这个世界的光速是天界定的还是自然形成的？
好像是自然形成的，
哦，在莱姆的想象中是
外面给他们定的是吧？
给我们定的。
啊，
定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降低沟通效率，
嗯，
降低沟通效率
放牧是吗？
对，就是不能联合，你们就联合不起来，你们每一个文明都被原子化，
啊，
哎，我太喜欢这个理论了，
啊，
果然是这个莱姆应该是苏联作家吧，啊，不是他是东欧的，他是哪的来着我忘了，对，反正就是那边气质啊，就一解释，哎，这味儿对了，对对，就这意思。
嗯，他其实也有一些跟现实社会相关联的一个。
对对，莱姆是另外一个风格。我觉得我其实真要是讲科幻作家，我喜欢就是莱姆和那个叫什么，
嗯，
厄修拉·勒古恩那种，就是文学性的科幻。
嗯，那你肯定喜欢海布利安啊。
然后。其实海布利安我没读过，
哦，
然后
你可以读读，
然后那个像大刘这种，然后阿瑟克拉克这种，
嗯嗯嗯，
我反而就觉得他们是靠 idea 支撑，
对，
先有想法，啊，操，这想法太牛了，这想法确实也牛，然后才有故事
啊，我是喜欢大刘这类的，
嗯，
我最喜欢的可能是特德江，特德江是你降临
特德江
拟生的故事，就是前一段时间降临那个电影的原著。
哎，嗯，给大刘翻译成英文的那个作家叫啥？是
不知道啊，
我查一下
啊。我先说啊，就是我为什么喜欢特德江？因为特德江就是你说的最典型的点子型选手。
嗯，
他每一个点子会扩展出一个中篇，然后他会写的非常的淋漓尽致，他把这个点子挖掘的。然后他每一个他其实有点像爱死机的感觉，就是每一篇这个作品里面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观和独立的某一个扰动因素形成了一个科幻啊，我特别喜欢这类作品，因为你能，因为我就很喜欢，其实我做视频中的有些快感也是从一个点往下顺条捋，把它抽啊，把这个布条抽出来，最后看看里面瞪出一什么东西来。特德江就是这种写作方式。但是我为什么喜欢他比喜欢大刘更甚一步，是因为他很知道，我觉得有可能是他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儿，他就写中篇，
哦，OK，
写中篇他觉得可以写的巨漂亮，非常非常漂亮。那个谁也是他的改编的超体
啊，哦，那就再往大就 hold 不住了是吧，
我觉得是，就是一个点子其实撑一个，就是大刘有一个什么问题，他在点子方面太天才了，有点
太密集了，一个接一个的，
我觉得都有点暴殄天物，我看到上面甚至有点生气，你三体凭什么塞进这么多点子
啊？他本来你可以写好多小说的，是不是
一个中庸的科幻作家，两个点子撑一个长篇够不够？太够了
啊！对
啊，你就说比如大刘，我对科幻的一个这个又跟我对科幻的评判标准有关系，我觉得最好的科幻或者最科幻的科幻，
嗯，
就是把一个跟我们人类现实社会中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点，我们没有思考过的点，比如我们现在是现实社会有什么，人类是对因果有感知的，我们天空中是有太阳的，人类是在一个 合适的温度下生活的，人类是有性别的，每一个点都可以变成另外一种东西。如果你说你想突破性别这个点，就变成了一个 ABO 的故事，就变成了阿西莫夫说啊，我们人有没有可能有一种生物有三种性别
啊？我当年介绍过厄修拉乐观的故事就有这种。
对，然后或者你有没有可能没有性别，或者有没有可能我们没有一个体貌的外部特征，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有
流动的性别，
流动的性别，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人类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知和我们每一个人和对方的脸的不同有极大的关系。我们的很大的一个个人形象是因为我们的脸和别人不一样建构出来的。那假设每一个人的一种生物，每张脸是完全一样的，那又会是怎么样的？我说的这还有包括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跟我的朋友聊天有时候会举，什么样的科幻是最科幻的科幻？就是阿西莫夫有一本叫《日暮》的小说，《日暮》它讲的就是，跟《三体》会有一点 idea 上的那什么，就是说，当一个那样的一个星球中，永远有一个太阳在天上，
嗯，
永远有，就是不存在黑天。于是他就只从这么一个小点展开了一整篇，中长篇的科幻小说，写的非常精彩。没有，一直有太阳意味着什么？人类不会去想宇宙航行，
嗯，
因为你看不见天体，
嗯，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宇宙是什么样子的。还有一个是人类对黑暗这个东西没有感知，你这辈子不知道黑暗是什么样子，于是他里面的一个线索就是有一个考古学家发现，其实他们的历史是断层的，可能每1000多年就会整个人类文明毁灭一次。其实是什么？每1000多年有一次日食
啊，
全社会一个是经受黑暗，另外居然看到天空上有一些发闪烁的星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陷入恐慌，然后文明毁灭啊。那这个演化不一定靠谱，但是它是一种极大的启发，就是它会让你意识到我们地球人，这个太阳升起来，太阳落下，究竟带给我们了什么？这是科幻，在我看来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价值。
是有
对，然后所以我就喜欢这种 idea 的东西。我认为大刘是一个伟大的科幻作家，就是因为。在《三体》这个里面，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两位数的这种级别的点子在。
有，
比如说水滴本质上在大刘的点子里面是什么样的一种科幻 idea？ 就是当一个文明技术完全碾压你的时候，断代的时候，你们两个文明之间的战争会以一种怎样的形式展开？
以前的美式科幻都是来一个更大的飞船，它有一个护盾，你打不动。这对，
以前都是我的武器杀伤力是10。对方是1000，他现在告诉你他根本不需要派一个武器，
对，
他这个东西强相互作用力的，就跟有点像金庸小说里面说最后练到极限的那个剑宗的强者用一片草我就把人全给杀了，有点类似于这种武侠小说的质感。他实际上是解答了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那么他三体的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啊？如果一个文明这个 idea 叫什么呢？叫如果一个文明生活在没有周期的社会中是什么样子中，是什么样子？人类是其实是很幸运的，拥有一个天、季度、年，这么一个周期，非常幸运、非常稳定的这么一个周期里，所以人类的时间对事情的规划是在这样的尺度下，以及一部分的人性展开的。你今天睡觉。以后你知道明天太阳还会升起，这是给我们的文明带来的数不清的附加的一些演化，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各种技术都是以此来展开的。那么三体本质上是什么？三体社会中没有办法预测，它是一个混沌系统，你不知道我这一个什么恒纪元会持续多久，有可能7天，有可能70年。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社会文化和他们所谓的人性，三体人的人性会是什么样的啊？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啊，以及包括一个文明当不断的毁灭重启之后，他对外界的敌意，或者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他这个又是一个 idea。
哎，你觉得就比如说三体这个 idea，
不，
我先问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觉不觉得大刘他有冷战思维，他的作品里面有没有冷战思维？
我觉得是有的。那你不可能没有，就是那个
威慑纪元，
那个威慑纪元和核威慑，那你要说没有关系，不可能没有关系。
冷战思维的视角，
对。但是我看完这个，我在极客上也发了个动态，我觉得， 其实看第一遍，第一遍是我大学时候，不是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几年啊、看的。
我是读研的时候看的，
你看连载是吧？你从
我是这样，我是第一部很早之前看过，然后第二部、第三部我是一口气看的，大概是这样。
那你有可能是看的连载，我是错过了连载。
我看的那个版本反正是红岸是刚开始放在前面的。
哦哦哦，
现在版本红岸都放在
我在我看的时候也没有第二部第三部。我看的也是第一部，但是已经错过了科幻世界连载那个时期了、我看的是一整本。这不重要。我想说的是，我看的第一遍第二遍的时候，我都会认为大刘多少沾点威权主义，就是多少沾点冷战思维。但是我这一次重新看，我的一个比较大的感受是他根儿上他是反对冷战思维，和他是对这个有反思的。因为他在这里面其实是写了这样一种观念，就是说当人类不管是个体还是某个群体，比如说那一个飞船上的人，还是整个人类文明，当你到一个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一切道德都是狗屁，都不重要，大家都会变成失去兽性，失去一切，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嘛。但是它里面的很多描写，你如果说它是威权主义，它不会那么写。比如说它写的叫危机纪元来临之后有一个大黑暗时代，大黑暗时代不就是说人类社会要广积粮高筑墙，然后把大家资源全集中应对，变成一个军政府，然后应对这个三体人的入侵嘛。人类社会在这个情况下崩溃了，每个人过得都不好，科技也停止发展了。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写到大黑暗纪元之后，大家都觉得咱们别这么搞了
啊、反而都想起来了，
你这个三体人爱来不来，你如果我们爱这么搞，我们先把自己整死了。然后大家都忘了这个事儿，反而科技得到了一个极大的进步。你说这种东西到底是他怎么想？我觉得他一定是觉得人类在没有生死存亡关头，就应该按照一个偏向于解放每个人自己的思想和解放每个人自己的生产力，才能获得最大发展。
哎，这是那个谁苏醒了之后看到那个，虽然基础物理被锁死，但是工业发展
超级舒服，到处都是显示屏，
对对对，
然后全都是无线充电，就是没有能源这个概念，就是这个。他为什么这么写？你如果说他是支持的，
我看到那个时候也是和你有类似的想法，就是大刘他到底是对于哪一种制度更有倾向性。后来我觉得就是不太重要了
是不太，因为他当他写的东西跳出这个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都是相当于这个书前期当人类道德还重要的时候，人类社会还重要的时候他写的一种东西。但是我觉得他比如说你如果把大刘拉回到一个现实语境因为现实世界中说我们说人类文明马上就要完蛋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人类文明要 over 只有两个事情，一个是核战争，不知道会不会 over 啊，但是就是全球都把它真正当成一个威胁。第二个是全球变暖，全球变暖现在又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说可能不会，只有这两个东西。那在日常的语境中，我们其实是不会有什么说人类文明马上就要完蛋的这么一种想法的。那大刘如果说我们给他拉回到现在现实社会中，他会怎么想？我觉得他会说别那么限制大家的生产，别那么限制大家的每个人都干什么，然后才能说这个社会往前走。
我想起来我之前就是因为那个流浪地球嘛流浪地球我听他们的主创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过，他们其实商量过一个方案叫快乐一百年计划。你听着名就是爱
加速，大家爱谁谁是吧，
爱谁谁资源整对吧，就是大家 happy 完事。
但是我觉得我其实挺认同这个他说的，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就没办法。就是虽然我没有过这种生死存亡的经历，但是我身边的人有，然后我也听过各种各样的故事。你会发现人性就是这样，当你问一个三十岁的人说你如果得了癌症晚期你怎么样，三十岁的人很多都会说我到时候一定让自己安乐死，或者我到时候一定就不过了，我一定把所有的钱卖了房子去各地玩一圈，然后到时候自己得了结生命。但你发现真到了那一步
没有人，
没有人，连5%都没有，
就是对于真正对于死亡的恐惧，
在那个时候你就是一个生物， 你再高贵，你这辈子取得的成绩再那什么，你对死亡的恐惧，一般人啊，你我不否认可能会有1%的人超越了这个东西，说我放下生死，我有更高的一些追求或者怎么样，但是一般人就是说我不管多痛苦我都想试一试。
我之前看到过一份调查，他其实这个调查讲啥呢，就是讲这个植物人，其实是植物人，
嗯，
有一些植物人他是脑中有意识的，或者是能有简单的眨眼，他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啊，
嗯嗯嗯，
他有微弱的意识，或者说用机器可以通过简单的信号跟他交流，
有脑部活动呗，
对，
嗯，
但是他可能有的只能看不能说，有的连看也看不到，
嗯，
这有一批调查就是问这些人过得开不开心
啊，
绝大多数人都说我过得挺好的。
那怎么调查呢，怎么问呢，
他就是因为你可以通过眨眼来跟他交流是或否，
哦哦哦哦，
就是有很多，有是有这么一批的，绝大多数人都回答我活得很好很开心，你看，嗯，
所以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就是
大多数人就是这样。
那个专家后来在分析的时候就是指出就为什么这么活，
嗯，
所有的真的那个状态的人，他如果说不开心他怕被人放弃，
哦哦哦哦哦，哇啊，这个一下
很
爽，
这
一下很那感觉有
了，是不是？他怕被人放弃，
啊，很黑暗，
我活得很开心。
啊，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可能是写死在我们基因里的，就是说
必然啊，人的动物性的，
人的动物性，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克服繁衍的动物性，就是说
不可能。
啊，不是，我不要孩子了什么这个也许是可以的，因为你是在自己一个相对比较体力比较旺盛包括比较活跃的状态下，你可以说克服这种天性，但是你真正到你死了的快死的那一刻，我觉得能克服这种天性的生存天性的太少了，所以当每一个人都克服不了的时候，你凭什么觉得人类文明可以克服这个，没有道理的，所以在这方面我是信服大刘的，我觉得在那时候道德什么的都不是特别重要啊，那就是该说实话，该吃人吃人，该互相残杀，
那个，
互相残杀，
就是这样。其实现实中一些极端的案例都是出现过，
然后文明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啊，
你觉不觉得《三体》有另外一个毛病，就是他写到后面的时候，他时间跨度不停的跳。
哦，这是一个他叙事上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让因为咱们接受不了，就是普通人没有那种体感，就是过100年。和过500年还过1000年，
嗯，
我们体感没有，但是在故事里经常就咔睡了200年醒了，
对对对，
我怎么去想象，我有的时候故事是接不上的，尤其是到第三部，
我那个有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体会，之前看前三遍的时候我没有把它总结出来，第四遍我完全把它总结出来了，就是三体是一本放不下和记不住的书，你看上就放不下，你就会有一种强烈的说我从头到尾给它看完，因为它是一种让你非常强烈的脱离现实，然后有一个那样的世界的那么一种功效，而且它有一种很强的精气神在引领着你往下读下去，但是你看完之后放下半年之后或者一年之后，你说有一个人给你关在屋子里说你现在从头回忆起三体是这故事是怎么一个脉络
啊，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
你只能想到那些 idea 那些高光时刻，
然后你能想出一个特别模糊的架构，三体人要入侵，然后地球开始发展，然后但是什么时候执剑人不就我最后也弄不清楚，就什么时候具体执剑人是在面壁者他们是什么关系，怎么什么剧情推动的到这一步，
对对对，
你是不知道的，
这就是他那个作品，就是说叙事文学服务于 idea 服务于科幻想法造成的，
我可能会批评的尺度更大一些，我会认为这就是他写作上的局限，能力局限和不成熟，就是文学作品和叙就是一种叙事怎么能够让读者过来，他就是用场景和人物和一种你必须得有熟悉的东西在串，或者是从头到尾的一种戏剧冲突，或者是从头到尾的到尾的一种人物关系，或者是你有一个始终有一些熟悉的脸，或者是你场景是熟悉的，你总得有一些熟悉的东西在这里面穿插，让大家有一种叙事上的延续性，你才能够说看完以后不失焦，说我这个东西我知道我在读什么，我读到哪儿，我知道我为什么在看。
他的人物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那种，
他人物一个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还有一个如果说有贯穿始终的戏剧冲突，一般的文学作品都是以人物之间的戏剧冲突，它的尺度太大，它的尺度是文明和文明之间的戏剧冲突，以及它的两个宇宙理论，前两本用黑暗森林串， 后一本用那个更黑暗的黑暗宇宙去串，维度战争去串， 你如果非常深入的理解了他这两个很黑暗的理论，那你就能够在他下面去展开说啊，他从这样的一个的过渡到这样一个逻辑，再过渡到下一个逻辑啊。比如说当时我在看第四遍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前三遍都经常弄混两个环节，一个环节是逻辑醒过来，你刚才说的那个发现大家啊都穿得很漂亮，然后男性女性化，然后呢四处都是显示屏。你记不记得在后面还有一个掩体时代，科技大大发展，建立了很多卫星城，
那都已经到太空了，
那都已经在，不是，那是人类毁灭前的最后几十年
啊，
整个太阳系被二维化的几十年前啊，就大家进入到掩体时代。我在前三本的时候，我就读完之后放下，过了一年我就经常会混淆这两个东西，因为它在观感上是很像的，都是人类在现有的技术下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然后大家都住在太空。
我还好，因为后面那一段讲的不是罗辑，主要后面那个
啊是
程
心，
和韦，那是不是 是韦德吗？
韦德，韦德
还活着，就对
对
他们那一段，
韦德最后快死的时候嘛，最后一段，对。然后但是这两个观感是很像的，有可能你不会有混淆，但是我觉得一定有很多读者像我一样，读完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会觉得不知道这是怎么串起来的，
嗯。
但是你只有说从他人类和三体文明的根本冲突到底在哪儿，然后是什么推动着这个东西往下走，是宇宙规律，是他的宇宙社会学推动的，你才能真正的说我把自己关起来从头到尾串一遍这个剧情。所以他这个不是说，我觉得不能说三体迷们说啊，我们是被筛选之后的读者，他这个对读者挑读者，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这就是他写作不成熟。你一个类型文学就不应该说挑读者挑到这个份上，你就应该说我这个背后是一套非常深刻的有延展性的社会理论或者宇宙社会学，但是在故事层面就是你读下来毫无压力，而且是一个很成熟的叙事结构，他应该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他没有做到，
因为他的点子太过于惊艳了，就让人容忍了他的这个人物呀、叙事啊这些东西。
而且我觉得大刘的写作风格应该是那种他一个是 idea 驱动，另外一个可能是名场面驱动，由 idea 展开了那些名场面，这是他写作的快感高峰。
他肯定是先有那个东西，然后再
串，在中间我怎么过渡过去，
对，我怎么让这个东西出现，
对，
然后又想着下一个东西怎么弄呢，送个脑花上天吧，下一个东西怎么弄，来
还有一个他是片状写作，一个一个结构来写，第一部就像一个悬疑剧一样，你不觉得第二部和第二部整体拎出来是一个豆腐块，就是
第二部是我最喜欢的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那就是因为第二部它单个自成逻辑，
嗯，
就是说三体人要来了，我要弄一个面壁者，面壁者是一个非常爽的，就是是一个非常高举高打的一个博弈，高概念的一个博弈，然后它非常完整的戏剧冲突是统一的，就是三体人要来，我们能够隐藏思想，但是我们想骗过三体，质子封锁了我们科技，我们怎么打败它，戏剧冲突从头到尾，然后最后他解决了这个冲突，罗辑在把自己那个核弹说我们就这不是，就是最后引力波发射台在地球上建立，宣告了这个博弈成立，这是一个极其完整，然后你看了有爽点有高潮，戏剧冲突，遇到困难解决，然后看到曙光发现不
对，
然后再进入低谷，然后意外解决，这是一个很棒的叙事，但是问题是它和第一部两个质感，
对，然后要第三部又是另外一种，
第三部的时候你又觉得，
尤其第三部后半部分
不重要，前面这个人类都自己爱玩玩去吧，就是在宇宙中都是大家歌者互相甩二项，就甩什么小毛片，你之前那些很可笑，
对
对，然后包括从四维空间一出来之后，整个的就开始往天马行空的方向去走了，可能在大刘来看那是他还是很严谨还是很什么，但是他太脱离我们现实世界了，第二部好的一个部分也是我们还是能把它显像成一个现实世界的变种，
对
啊，我能够大概想象说啊，现在突然有一个新闻说啊，三体人要来了，我们推举出一个面壁者，别管是谁，罗永浩过来说啊，我们锤子就是为了怎么，就你每个人想象就是出来一些满嘴说话的人，
他用基于我们的现实去，他离开现实半步而没有离开现实好几步，
但是你怎么能想象说四维空间一个四维气泡出现在我面前，一般的读者
我到现在都 感受不了大刘的那一段描绘，我感受不到。
是我觉得很精彩，就是大刘的还有一个大刘非常棒的，比一般科幻作者还要好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把这些完全脱离生活现实的东西，给你一种具象化的
啊。
缜密的理工科的基底给你描绘
出来。这个是我认为一个作家反而不好的地方，我之前提到过。
你为什么觉得？
就是我习惯那种海明威式的冰山理论式的。
啊，留空间留白。
留想象。就是我之前举过一个例子，就是忘了是什么蓝色空间号还是哪一个号上，他最后其实是吃人了嘛。
嗯，
但是
是的。
就是我喜欢的写作方式，就你不要直接写出来。你
啊，
就审判他，他回到地球有人审判他了嘛。
嗯，
你审判不要问来问去啊，我吃了怎么回事，你就说到就是这个人回答说船上有多少人，现在有多少人，然后不说话了、
啊、我明白，
就让读者哟呵，哎呀我操，原来是这么回事，就是那、
嗯、
我喜欢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可能大刘这么写是个优点，因为他架构已经很难理解了，他在留白读者可能就更更看不懂。
他作品有一种
控制欲，
有一种掌控
啊，控制欲，没错，
他控制，他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写清楚。
嗯，是
把所有的飞船什么样，
而且我个人的这个文学观是觉得类型文学跟纯文学是应该分开看、就是说它是一个类型文学，那么把一种技术畅想写得很具体，这个对科幻作家来说是一个好东西、
okay、
啊，这至少是他能力的一种展现，而且会符合很多作者对奇观化，就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怎么样把这种视觉奇观塞进你的脑子，让你高潮，让你爽、啊、包括他歌者那一章我觉得他很棒，歌者那一章既有非常非常高的，甚至他把一种东西写得很浪漫化、
哎、
就他
我反而觉得有点我不喜欢最后那个很浪漫化的歌者，那是一种人类的浪漫想象、
哎、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一章他比其他章写作方式有点不一样的是，他有这种留白，他从头到尾没有写歌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
三体也没有写
啊，三体也没有写，
也没有写长什么样，从头到尾也没有写长
啊，这也是他高明的地方，我觉得挺好的，挺好的啊。然后他你所以你会对这个，因为他有这种留白，所以你会对歌者有这么一种想象，就是一种超越了我们不知道多少代的这种文明，然后他在处理他的像日常事物一样处理一个举手投足间毁灭一个文明的举动。嗯，我觉得。我在看完这个第四遍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结合我们中国现实的情况来说，我觉得大刘是中国科幻迷的一个福音，就是说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是非常入世的，中国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啊，不是说我们这样一小撮城市从小受过良好教育、
啊、
然后接触西方文学，接触类型文学的重度内容消费者，不是咱们这样的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或者中国的这种群体，大多数非常入世，他们就是沉浸在现实的各种各样的事物中，升学，然后考试，然后上班，然后生存。因为我不是在批评，
现实就是这样嘛，大家都反正不容易，
儒家本身就很现实。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社会发展还没有到大家都无所谓都能吃上饭的地步啊，这是正常的一种社会现实。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刘就显得尤为可贵，他的这个作品是用一种异常的，旁观的姿态，他直接旁观的人类文明，他不是说我不在乎你谁，他也不在乎他自己，他谁都不在乎。他，你读这个的时候，他能把科幻的某一部分魅力给你展现的淋漓尽致，就是说让你把你击出了现实生活，让你重新思考，比如说思考一些你在日常，你哪怕看小说，你看什么都不会思考的问题，类似于我这一辈子在宇宙的尺度上有什么意义，你可能会得到一些启发。这样的东西我知道你可能不是很在乎，因为比如我在上中学的阶段我也思考过，但是我是有这个意识的，我觉得可能很多中国人究其一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啊，
就是说宇宙，在宇宙的尺度上我为什么存在，人类为什么存在，以及我要怎么过我的一生。那么所以大刘在这个角度上我觉得是对我们的社会有一种甚至可以说贡献的，因为他写的很通俗，他变成了一个文化 IP，所以很多非科幻迷会莫名其妙的读到三体，本来科幻跟这一辈子跟他都没有关系
啊、
但是他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大的跨领域的 IP， 所以他读到了三体，所以他得到这个本来不属于他这一生的一种 观看体验，他可能得到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贵的。
哦，他作为一种现象，现象级的这种跨，其实他已经出科幻圈，早就出科幻圈了，
嗯，
这样一个产品 OK， 这我理解、
嗯、所以我再补充一下、哦、就是我觉得科幻对人类的价值也有这么一方面，就是你说比如就算是三体，它这么密集的技术想象，我们能学到多少知识？我们学不到多少知识，对吧？它也提高不了多少我的科学素养。但是
这不是他的活、哎、但是之前我插一句，之前国内是非常不待见科幻的，
嗯嗯嗯，
认为它应该是科普
啊，是，对，
一直到其实到90年以后才真正有国内的科幻，之前都是科普。
之前其实是两极分化的，
一个是就是严肃文学看你们那儿，
正因为他被人看不上，所以出现了很多卫斯理或者像那一派的，就是干脆写一种像玄幻故事，就是一种道不清说不明，我不给你展现技术细节，反正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个超脑、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也不知道，也不告诉你它占地面积多少。
其实这也是幻想小说嘛，
对，就是其实就是一种披着科幻皮的幻想小说，只是它是科学幻想小说。但是就是说科幻对我们比较大的价值，它不是直接传递信息，也不是直接传递知识。说实话，黑暗森林到底是不是谁，又有谁知道呢？啊，你知道了黑暗森林，然后天天把这个觉得是我们这个宇宙的现实，可能反而把你变成那个中二少年，反而是不好的。但是我觉得他对，比如说我假设以后有一个孩子，我肯定会在他，比如说上了小学之后，我给他看一些科幻作品，因为这就有点像说有一句名言。可能是阿斯克拉克，也可能是阿西莫夫，说人类文明当他第一次在夜晚抬头看向天空的时候，这个文明，人类这个物种就和其他动物区分开了。他有点像这种，就是他给你带来了那么一个非常微妙的不一样的弦儿，他给你撩拨了一下，他你开始尝试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你现在的生活。所以我现在说这个是为了续上刚才为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贡献、
okay.
就是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或者说一般的人可能这一生比较稀缺这样的体验。
嗯，这我理解了。
嗯，
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刚刚说一直说三体它有很多那个 idea 极其密集。
嗯，
我觉得可能我们前面一直说就是三体比难影视化，它反正现在没有特别理想的影视化作品。
嗯，
有可能出现一个好的结果，就是《流浪地球》的下一步。
嗯，
他我现在看《流浪地球》，他那个彩蛋嘛，他很有可能借用了威慑的纪元的这个概念。
哎，其实他有的东西就是杂糅的，
他
是
就是《三体》，你就不要想着拍《三体》，
嗯，
你就把他的 idea 拆走。
哎，对，就是我刚才说的。既然你的其中一两个 idea 已经足以支撑一个长篇，那你干脆就改编成另一个长篇。
对，你的故事，比如说你需要，你觉得《三体》这个 idea 可以，你就买版权，你给它揉到一块
魔改，
对，你不用魔改，就是它的 idea 适合你哪个故事单独弄，你不用非得出一个《三体》的电影或《三体》的剧，
对，
它可以拆，拆完之后可能就各自每一个 idea 更能焕发出它的这个光辉，就像我《流浪地球三》。很有可能他会用这个威慑纪元那个感，你看那个谁刘德华那演那，哎是刘德华吧？对，
嗯，
最后都很老啊，不是刘德华，
嗯，
刘德华已经进入到那个叫什么意识领域了，
嗯，
那个咱们那个老演员叫什么来着？
啊，我宁李
李雪健，李雪健，
李雪健，李雪健，
对吧？
啊、
他拿那个东西、
啊，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执剑人那感觉，
对，
哎，就是概念借用。我觉得可能是三体影视化的一个好的方式。
我觉得有点，我其实有点期待两方面的，一个是你说这种，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拆，对，把它拆成一个特别凝练的，
对，
精气神不散的。然后呢，这样的好处是它的理解门槛大大的降低，
嗯，
就是可能我觉得只有比如说30%的人能理解三体这一部它讲了什么，但是。我觉得大概能有个70-80%都能理解《流浪地球》讲了什么吧。
嗯，
它无非就是面对一个危机，我们解决了它嘛。
对
啊，你理解不了行星发动机的这个具体原理，但是你知道是一堆东西把地球推走了。
你
这个
知道飞机大概是个什么原理
啊？你总知道它喷气，然后把地球推走了，然后它就能推离安全区域了。它的理解门槛降低了不知道多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思路。另外一个思路，我觉得《三体》游戏化的改编，也许还是有希望的，因为在游戏里面。
我扮演谁
不用太给这种 这是另一个件事啊，这也比较难。但是 在游戏至少解决的一个问题，它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观感很割裂，一般的游戏不是特别在乎这一点。
不是，三体能做成什么样的游戏呢？我当三体人，
开放世界呗，米哈游买一买。
三体人，然后最后出来是穿裙子的，是吧？
结果做成一特别二的游戏，就是三体人充值然后打地球人，
对。然后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你不是最近特别想聊三体吗？我想问啊，你觉得有没有，或者说在大刘这儿有没有中式科幻这个东西？
我觉得在网友创作者共同参与的一种集体意识下，似乎出现了一种中式架空价值观的东西，就是一种反个人英雄主义叙事的
okay, okay.
啊，这种，而且它比较意外的是嫁接在了科幻这样一种产物上，
嗯，
但它不一定是完全属于科幻的，
嗯，
比如说其实它跟现实世界的关联极其之密切，这所有人也都能知道，
对，
我们这边的怎么去营救，在灾难面前怎么营救啊，我们这边怎么推进什么科技发展什么这个那个的，它杂糅出了一种产物，但是我不太认为有一种中式科幻，
嗯，
这所谓的中式科幻就是这种价值观，就是。大刘也是最后你发现可能个体的贡献没什么贡献，非常渺小，
嗯，
然后也不存在，表面上看可能中间有几次幻觉都让你觉得某个人决定了历史的进程，或者某个人影响了拯救了或者毁灭了人类文明，但是你跳出来看发现都狗屁，就是最后人类文明不重要，都是这么着走，
嗯，
然后流浪地球也有这么一种感觉啊，表面上看他电影给你展现的是一个刘培强，然后他这个拯救这个地球，
嗯，
最后你电影的视角一拉高发现有50个刘培强同时在做这个事儿，
嗯，
这是一种非常，这就是中式科幻啊，我觉得这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一种反个人英雄主义的有点偏向于集体主义的叙事，
嗯
啊，这是确实是在之前好莱坞的叙事中特别罕见的一种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有一说一是一种叙事观念上的创新，
嗯，
但你说中式科幻那大刘就是我觉得甚至大刘断档领先其他的中国科幻作家，你说中式科幻第二个大刘在哪儿呢？
第二大刘有地方搞那种产业园，就是排 文件已经写出来了，争取出下一本，快速出写出下一本三体，
这么一写就出不了。
我忘了看哪个什么办什么活动是吧，
争取出下一个
打造，快速打造下一本三体，
他们是不是觉得这个打造下一个三大刘跟打造下一个李佳琦差不多，然后
对
你既然能打造下一个小杨哥你也能打造下一个大刘啊，这是肯定没戏的，所以我觉得中式科幻你总得说有一个中国科幻作家顶级科幻作家的集群啊，就像
公约数是吧，
就像民国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中民国时期的文学是 有一个流派或者有几个流派，那是因为文学出现了一堆，那个时期刚白话文改革运动之后出现一堆大家，那在哪儿呢，现在那不就大刘断代领先，不管他的技术想象力还是他的哪怕他的文学写作能力，我们吐槽是用一种很高的角度说如果有一个完人来写三体他能写得比大刘好，但是我完全没说我能写得比大刘好，我也不认为中国有任何一个其他的科幻作家能写得比大刘好，
嗯，
所以这个人不存在，那没有什么中式科幻，这个东西没有。
OK，
嗯，你说大刘之下的中国科幻的问题也在这儿。第二个科幻 IP 在哪儿？《流浪地球》啊，还是刘慈欣？
对，这还是。
第三个在哪儿？没有，
没有，
没有啊，啊，不存在。那什么时候中国科幻电影能成？那就是有一个啊，当然去年那个《宇宙探索编辑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软科幻
啊
实验，
对
啊，软科幻实验，它在商业上不可能说撑起来。中国科幻的另一部片，但是我觉得还不错了啊，所以就这个我不太认可，没什么中式科幻。
OK，
嗯，
行，嗯，那你有没有一部？哎，我怎么又开始变我又变采访者了？你这次读有没有？
因为
你
今天把这个
对
有惯性，
对，就是不听众不知道，就前面我们一期就是我们这次就在小宇宙录的。
嗯，
对，前面一期我们就在这录的。
然后他整了个活儿，他说下面有三个嘉宾，
对，
他
我
因为他确实没去五位，
对，然后我就当提问者了。
结果他这个摆脱不了了，
对对。
又是
这次你读，你有没有就是说你觉得你发现了什么大部分人没发现的点？
那没什么，我觉得刚才说的我都说在刚才的里面了。比如说，我觉得大刘不是，并不是威权
啊，
就是我的一个想法，
嗯
啊。 至于其他的东西，比如去道德化应该有人写过，就这种非常冷漠的旁观视角啊，这是很明显嘛，因为其实每一个稍微深入的读他的都能有这种感觉啊，那倒没有，你有什么这方面的感觉？
我先说吧，步行姐，
你说
不是我发现的
啊，
那是极少有人提到，就是应该是逻辑吧，就几百年后，地上城市边缘一片破烂，那是什么什么时代，什么纪元，它出来了。
哦，那个是水滴之后，大家、组建了一个3000个舰队，3000所，
然后被打败了，
被打败了，然后大家本来还觉得我们地球文明很强大、然后大家就开始哭，然后那个有两个非常黑暗的，我也有点弄混了，你看我刚看完不到一个月弄混了、有两个非常黑暗的，一个是水滴被揍完之后的，第二个是那个诚心执剑人失败，
那应该是前面，
应该是前面那个
前面那个、然后
是不是就是他悟出宇宙那个黑暗森林完车威慑前的那个黑暗的几年，
他遇到一个老头
啊，
他什么原来地方什么小区邻居还是子孙的那种
啊，
那老头就说了一个话，都到那个时代了，都200多年后了，还有居委会，大刘真牛逼，就没有科幻作家敢写几百年后还有居委会。就我以前在节目中说，就一个现象级作品，你不光得写得好，还得写得对，大刘太厉害了。这是他真正能成为 T0 级别作家断档式领先的一个关键。
你可要知道，大刘可是在电厂，可是在国有企业
就
打工的人。
就哎，你就是咱就是一般科幻作家，你能想到吗？你这么写，大刘就能，我太佩服了。
哎，对，就是他对社会现实是有感知的。但是我觉得他大刘有一个理工男或者说科幻作家写，其实他的有些东西在人类社会的演变，其实他给了一个变量，说人类社会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人性有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大刘喜欢把这个东西弄得很极端，就好像一时间所有人都疯了，一时间所有人都怎么样了啊，或者他是
为了
结构太清晰，
就为了写作吧，为了叙事，为了这种快速的节奏
啊，有可能，但是有点过于清晰。
行，你还有啥三体的？
我没啥了，刚才你一路采访我把我想说的。
对，我们这一期本来是聊什么书影音，后来呢就想着直接就聊三体吧。
对，因为感觉三体是能撑一期的，我们俩又都有话想说。
书影音的可以放后边。
行啊。
行。
怎么着结
就到这儿呗。
行，那就依然没有结束语，就是大家没读的读读。
最近都爆更，你们听到这时候应该前面刚聊完蚂蚁森林，接下来还有职业访谈。
我们就是
慢慢听。
全播客圈最勤奋的主播。
对，
老李和老蒋，
我们立的 flag 做没做到吧？对吧？2个月5期，妥妥的，这个周末咱俩就完成了。
对，
对吧？完事。
对
啊，
对，然后再多说一句，就是这个我觉得《三体》从现在的作品来看，是一个小说远远比这几个改编都有意思的东西
啊，对，
所以大家要是说你们保不齐有这样的啊，就只看过或者 B 站版的三体，或者腾讯版三体，或者网飞版三体，那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看原著
你只看到了一小块的东西，原著中的很多东西是很有趣的，所以建议你看原著，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结尾，完了。
OK, 好，
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